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新闻追踪。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杜景兰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55岁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女学员杜景兰于2002年在家中被警察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杜景兰在女子监狱被残酷迫害，导致半身瘫痪，时常昏迷。2005年10月24日，杜景兰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被送进医院，于10月27日不治死亡。截至2005年11月7日，通过民间途径证实已有278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吉林省委副书记林延智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被起诉。日前在加拿大访问的吉林省委副书记林延智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5年10月28日在多伦多被受害人起诉。据当地法轮功学员证实，自从林延智被起诉后，在他访加期间没有在公开场合再露过面。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澳洲苹果节游行。2005年10月15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苹果节，他们在队伍最前面举起了英文法轮大法的横幅，接着是腰鼓队、唐装侍女、彩船、仙女舞等方阵，整个游行队伍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2005年10月29日至30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应邀参加了在温哥华贸易展览中心举办的第15届健康博览会，并展示了5套功法。
法轮功走进达拉斯中学课堂。2005年10月4日，法轮功学员应达拉斯 E.B. Comstock 中学校长之邀，来到该中学介绍法轮功，并义务交功。师生们对展示出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难过和气愤，对学员们在镇压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和平抗争，以及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状况，由衷地感到鼓舞和高兴。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国际人权组织举办的迫害图片巡回展。2005年10月26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国际人权组织IGFM 举办的迫害图片巡回展。这次巡回展在德国部分城市展出。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在发言中特别谈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人们关注仍然在世界上发生的人权迫害问题。
威斯康星大学返校节游行。2005年10月21日晚，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了威大麦迪逊校园组织的返校节游行。学员们的花车迎来沿途观众惊叹的目光，还不时报以掌声与赞叹声。他们说：“太美了，绝对太美了，法轮功太好了。”两旁观众争相接纳真相资料。
西班牙加纳利岛电视台专题节目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应西班牙加纳利岛地方电视台的邀请，与电视台台长共同主持一个法轮功专题节目，向观众介绍这种源自于中国的古老修炼方法，以及6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电视台的台长是一位对东方文化十分感兴趣的人，不久前他也开始尝试学练法轮功，这次是他特别为法轮功开辟的专题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高蓉蓉的故事。37岁的高蓉蓉原来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沈阳龙山教养院的恶警电击毁容，之后曾一度被正义之士营救。在中共江泽民、罗干、曾庆红邪恶的追杀下，善良文弱的高蓉蓉今年3月再次遭到绑架，仅仅3个月的时间，6月16日即被当局谋杀。但是迫害还远远没有结束，参与营救高蓉蓉的法轮功学员董静雅、张丽荣、吴俊德、 刘庆明、马玉平等人还在被非法关押迫害之中，他们中有的人已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而受尽人间苦难的高蓉蓉躺在寒冷的冰柜中，她的亲人们不能去见她。高蓉蓉年迈的父母无数次的奔走鸣冤，但沈阳市市政府信访处的人员不仅态度蛮横，而且居然回复法轮功非法，案子不予受理。偌大的中华大地，如今的某些当政者们却置天理人命于不顾。蓉蓉的父亲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既要接受心爱的女儿被残酷毁容又遭谋杀的事实，又要承受来自政法委、610、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沈阳龙山教养院、沈阳张氏教养院等等方方面面参与迫害蓉蓉的部门人员的压力和威胁。辽宁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的秦春植，这个曾亲自组织法医给高蓉蓉验伤的人，不但知法犯法，不拿出高蓉蓉的验伤报告，反而威胁蓉蓉的父母说，高蓉蓉那次被救走，我是要追究你们家属的责任的。在这种种沉重的打击下，高蓉蓉父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几近崩溃的边缘。2004年，原本容貌秀美的蓉蓉被电击毁容并囚困在医大时，世界各地不少善良的民众打电话去关心，一位姓江的海外女孩也经常打电话询问。一直因为害怕而不愿意接海外电话的高蓉蓉的父亲，渐渐地被这位女孩的善心打动，每次接电话后总要担心那位姓江女孩的安全，担心她电话打的时间长了要浪费许多钱。今年6月，蓉蓉被迫害致死后，沈阳的天气变得异乎寻常，连日暴雨、冰雹还有雷电。这天女孩的电话又打进来，漆黑的夜晚，窗外是狂风暴雨，门口是蹲坑把守的恶人。老人没有点灯，摸黑拿起电话时已泣不成声。老人说，孩子，凄风苦雨啊。女孩说，爸爸，世界各地钟灵馆前法轮功学员们都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蓉蓉，那么美丽的蓉蓉走了，大家都很难过，爸爸，你别伤心，要坚强。在痛碎心肺的悲哀中，女孩一声声的爸爸让老人老泪纵横。老人说，孩子，谢谢你，我失去了一个好女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好女儿。在以后的日子里，老人总是念叨，那孩子可别回国呀，危险呐。中华古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这一天恰巧是高蓉蓉母亲的生日。高母曾经是晚期癌症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起死回生，大法带给人类的美好在这位老人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而中共血腥的迫害，灭绝人性的将老人心爱的女儿蓉蓉谋杀了，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却痛失爱女，以泪水度过了他73岁的寿辰。这些天来，身为教师的高母每天念叨着，遍插茱萸少一人呐。蓉蓉的父母亲悲愤地说，蓉蓉走了4个月了，从中央到地方对他行恶的人不但没受到查处，连直接凶手唐玉宝、江兆华、苏静、赵来喜都还逍遥法外，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蓉蓉的人给了我们女儿5个多月宁静的日子。我们听说当时蓉蓉胖了，还能扶墙走了，我们感谢他们，感谢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蓉蓉的人，也希望声援蓉蓉的人们也帮助这些帮助过蓉蓉的善良人和所有遭受迫害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发起行动，呼吁向中共总理温家宝等官员写信发传真，要求将虐杀法轮功学员高蓉蓉的凶手绳之以法。 高蓉蓉被中共酷刑毁容并迫害致死，引起了全世界善良人的关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眼睛的经历。以下是美国法轮功学员王一恒自述亲身经历。2001年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特别是博士资格考试期间的突击应考，我的眼睛受到很大伤害。当时我只要看十分钟的书或上电脑十分钟，就会感觉眼睛很疲劳，要是再看下去眼睛就会发疼。这个时候只好暂停学习，到外面跑一圈放松放松，这样回来又可以看上十分钟。为此我去过德州医疗中心，医生给我眼底照相，那种滋味真是难受极了。用强闪的光照射眼底，每闪一次我的大脑都嗡的一下，有时身子都要震一下。就这样一连排了30多张，排完后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对医生说，美国科技这么先进，怎么造出这么残酷的仪器折磨人呢？医生回答说，这可是我们这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仪器了。就这样我先后看了2个医生，根据检查结果，医生说我的眼底好像有点问题，但不能确定，现在什么也做不了，说让我先回去，等病情加重了再来做激光治疗。到这时我才知道现代医学是治不了我的眼睛的，即使他能找到病变部位，他也无能为力，我得想其他办法。不久后我在校园看到一张传单，是法轮功的免费学习班，我决定去参加。在学习班上看李老师讲法的录像，然后是学了5套功法。就这样9天班上完后，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可以看很长时间的书了，也可以用电脑了，连续几个小时也不累。就这样我的眼病好了，而且我的人生之路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光明。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之路。
这是谁审判谁啊？2005年10月13日上午，大庆市漾湖路区法庭二次开庭，对法轮功学员何丽华进行非法审判。何丽华一身正气，依照事实和法律，多次令法官哑口无言。一个法官说：“嗨，这是谁审判谁呀？我们审只不过就是走形式，整完了我们也说了不算，都是上面定。”现在何丽华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大庆治安乱得出名，大庆警察放着正事不管，却整天跟踪绑架迫害大法弟子，专行抄家之能事，已引起市民的强烈反感。市民流传一句话：原来的土匪在荒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并称大庆警察是代政的罪犯。
下面请听社会各界的正义声援。
农家娃出生的著名律师智信胡温反迫害。高智胜先生1964年出生在陕北农村，经历过饥寒和奴役、欺压和屈辱，后来从一个陕北农家娃成为中国赫赫有名的10大杰出律师之一。因为他敢于维护法轮功成员的基本人权和基层百姓的公民权，因而又有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之称。据美国之音10月19日报道，近日中国著名律师高智胜发表致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结束对法轮功的野蛮迫害。他 他说最近去中国的山东省进行了亲自调查，发现大量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高志胜通过互联网发表致中共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他在公开信中说，这种对信仰法轮功的中国同胞的持续的、有系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野蛮迫害是一个依然在持续的现实，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公开的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假如你们两位知道正在发生迫害法轮功的事情而不去阻止，这就跟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没有区别。鉴于中国实行一党专制，批评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依然非常危险，人们不免为高志胜担心。高志胜说，在中国赤裸裸的践踏人权、侵犯人权不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你要把它践踏人权、侵犯人权说出来是一种危险。您知道我是在中国长大的，如果我不知道这种危险，那可能也是一种糊涂，但是因为知道这危险，所有的人不说话，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罪恶太多太多了，而中国却鸦雀无声。
听听同学的心里话。最近大陆各地很多学校又开始强迫学生污蔑法轮功。2005年10月20日，河北省武安市各中小学校突然同时组织学生填写针对法轮功的所谓调查问卷。这个教育活动调查问卷上标有机密、注意保存等字样，下面却没有任何单位部门的公章或名称。第一题是关于法轮功的态度，发卷时即给出所谓标准答案，让学生照抄，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用考题、开班会、写心得等方式逼迫学生对法轮功问题表态。但明白了真相的学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呢？相信下面这篇贵州省都军市学生的声明能带给我们答案。
声明：3月25日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学校每个班的班会课是关于法轮功的内容。班主任老师污蔑法轮大法，还说法轮大法弟子在门上放的小册子和光碟都是骗人的，叫同学们别看。其实我是一个明白人，我看过那些小册子和碟子，都是在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案的重重疑点。我还看过一遍《转法轮》这本书，看到上面写的和电视上说的完全是两码事。法轮大法都是教人做好人，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所知道的很多人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他们都很善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他们都是受益匪浅的。而且法轮大法红传了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这么多国家都可以练法轮功，而我们中国却不能，这是为什么呢？还有那些邪恶的人是怎么样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是用最残暴的手段迫害他们。听到班主任老师说这番话后，我又想，邪党还在疯狂地行恶，他们真是什么人都不放过啊，连我们中学生都要拖下水。从这里更可以看到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中国共产党一直迫害和污蔑法轮大法，颠倒黑白的教育宣传，使多少中国青少年深受侵害。班主任还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写一份心得体会，逼着我们写，说是马上就要交，我不知该如何处理，很不情愿照抄了几条。放学后，我听到有几个同学在议论，他们都很反感这件事，还说今后得到小册子和光碟一定要好好看看。听到他们这样说，我感到很欣慰。另外，我所写的那份心得，我不是愿意写的，所以在这里我慎重声明，我写的那份心得体会全部作废。声明人：郑记，2005年3月26日。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的故事。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让我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受益匪浅。夏日的一天，突降大雨。几个来不及回家的人便跑到路边的一个茅棚里避雨。一个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孩子路过茅棚，也进来避雨。奇怪的是，这孩子一进门，震耳的雷声便由远而近响个不停，最后竟一个劲儿地在茅棚顶上响起来。几个大人吓得心惊肉跳，其中一人疑心是孩子把雷引来的，便撵孩子出去。雨更大了，雷也更响了，孩子不走。那人怀疑打雷和孩子有关系，只有撵孩子走才能解除他们几个人的危险，于是便厉声呵斥孩子离开。其余几个人也异口同声撵孩子走，无助的孩子只好含泪跑进瓢泼大雨中。当孩子离开茅棚不远时，一个霹雳就把茅棚炸平了。雨助雷息，孩子平安回家了。人心险恶，神佛慈悲，假如那几个人能容孩子一起避雨，他们遭受的灭顶之罪也许会因善念而化解，与那个孩子一起活下来。可他们却放弃了神佛宽容他们的这唯一的机会，从而失去了生命。真是善恶皆有报，生死一念间呢。
善恶有报是千真万确的，善待大法的人就会有光明的未来。相反，敌视真善人，迫害善良的修炼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只会给自己带来天理的惩罚。看下面的事实你就知道了。
一个护身符救了两条命。河北省深州市的一名20多岁的妇女在怀第一个孩子时就血压高，生孩子时很危险，后来他们家办了准生证，就又怀上了第二胎。怀孕后检查血压又高了，单位的一位大法弟子听说后给她送去一个护身符，她戴上后血压就降了下来。今年9月，产妇临盆住进了医院，检查血压又高了上来，吃药打针后也下不来，最高达到200。医生说需要送到手术台上做剖腹产，不然大人孩子都很危险。那位大法弟子听说后赶到医院，看到这个情况就说再等10分钟，生不下来就送手术室，同时告诉产妇让她在心中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也在心中默默地求师父救救大人和孩子。到第6分钟，孩子顺利生了下来，大人孩子平平安安，在场的家人都非常感动。哑巴说话了。黑龙江省某看守所关押着3个哑巴，一个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好写在纸上让3个哑巴看，其中28岁的雪梅明白真相后按真善忍做好人，在看守所再也不打架了，和大法弟子一起盘腿打坐练功，并看见了法轮转动。10天后耳朵能听到声音，还能发出简单的短语。一次，一个犯人跟管教要水喝，管教不给，雪梅找管教说管教要水。管教一听惊奇地说快来看，哑巴说话了。管教给完水，雪梅说谢谢。雪梅告诉大法弟子家里人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等大法弟子要离开看守所的时候，雪梅紧紧抱住大法弟子连声喊法轮大法好，并且告诉大法弟子他们回家后一定学法轮功。610人员改邪归正，家人得益。610办公室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设的机构， 北方某城市的610骨干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发了横财，还买了别墅。前两年，他的妻子突然头部剧烈疼痛，痛不欲生，每天在固定的四个时间疼，医院查不出原因。万般无奈中，他请了个开天目的佛教中的人给他妻子看看是咋回事。这人说，看到每天固定四个时间就有很多利箭射向他妻子的头部，并且说，你多做点好事吧。这个610人员明白了，这就是法轮功学员慈悲告诫的，干坏事会遭恶报。他立即下决心停止作恶，改邪归正。妻子马上好了。后来，每当警察要去抓当地大法学员时，他都提前通知学员转移了。治保主任走邪路，害人害己。吉林省华甸市启兴街的一个治保主任张红梅，自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紧随江氏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张红梅撕毁涂抹大法真相，打探大法弟子的消息，每到敏感日协助恶人强迫大法弟子写保证，还带领恶警到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的家抄家。大法弟子们几番和他讲真相，张红梅也不听，还把自己的老伴儿拖入邪路，协助他涂抹撕毁真相。2004年，张红梅被医院诊断为肺癌，如今已经奄奄一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次的明慧广播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相信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洪福常伴善良人，洪福常伴善良人。心天心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